第一批部分，也就是微软的平台开发及事业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给大家讲的主题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Nick Teaming。关于这项技术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一定的了解啊。是这样的，今天这个Teaming 这部分呢，我想主要是分为这几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可能大家如果有所了解的话，就是说其实那个 Teaming 呢，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就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网卡绑定，因为不同的厂商对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一下那个 Teaming 在这里微软是怎么样来定义的。第二部分就是讲简单的说一下吧，就那个 Teaming 为什么需要那个 Teaming。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那个 Teaming 呢具体的技术呢都有哪些细节。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给大家做这个讲座之前呢，我翻了一下微软的相应的资料，我发现微软的包括 TechNet 或者其他上的一些介绍呢，大家都有一些相关这个那个 Teaming 的介绍，但是呢每一个介绍呢大家都是可能都差不太多，也不是特别的细，但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嗨的一个介绍。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会从一个比较细的角度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Teaming。从这个字面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呢网卡怎么样做绑定。这是可以在这儿来简单的理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叫 LBFO, Load Balance Failover。这个功能呢也是这样一个相同的功能一个理解。至于为什么需要那个 Teaming 呢，我想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有个项目经验的话，就会知道就是说呢当一张一克尔网卡呢它在真正的业务去处理的时候呢，往往它的性能呢和稳定性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例如说普通的我们只是说，例如说我们有千兆的网卡觉得速度还可以，当出现一些特别大规模性的访问，比如说一些特别并发量特别高的数据库访问，或者说一些数据统计分析访问，这种情况下呢对单个网卡的这个压力呢会特别的大。这时候呢千兆网卡往往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升级，例如说万兆网卡或者 InfiniBand 的网卡，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来说那个千兆网卡是比较通用的技术。如果我们能把它绑在一起，然后呢能够共同的去分担一些那个访问的一些负载的话，这是一个相对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廉价的一个解决方法。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再好的硬件，再好的这个什么设备呢，总会有出故障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或者作为一个架构设计分析呢，就会考虑就是说我是否会有这个高可用性的这个功能。说白一些就是我出了故障以后怎么样能快速的有其他的设备可以顶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转移过去。这种情况下呢那个 Teaming 也就是说这个网卡绑定的这个工作呢，相对而言也就可以去帮助做这个实现的功能。在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呢，这个功能呢是被作为系统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能去实现的。这里面呢，不论是在 Server Call 或者 GUI 这个 Server 的模式里面呢，都是可以去提供的。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去远程去访问的话，那 Win8 上呢，只能是做一些远程访问的工具，然后实现对这个那个 Teaming 的一些管理工作。这个是对那个 Teaming 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呢。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为什么需要加以重视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提过，就是说我们有那个负载的压力，第二是有高可用性的这种需求，这两个需求呢是那个 Teaming 就是说做这个网卡绑定的非常最基本的两个需求。但是呢在实际过程中呢，我们会可以发现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需求。例如说呢，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列了一下。例如说我们的网卡设备是有不同的那个，或者说我们的配置接口呢是有不同的这个厂商提供的。说白了就是说呢，我们可能是自己用的品牌的服务器，也可能是那个自己传来的这个服务器，也可能突然间又加了块网卡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下呢相对而言的话，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以往我在做，例如说我在做数据这个数据库环境里比较多的话，就是说它的压力特别的大。当他加新的网卡进来的时候，他不是同一厂商的东西，往往做起来这个绑定会比较困难一些。再者说呢，在 Windows 里面呢，也缺省的是不支持这个 网卡绑定的之前，这是在我们过去做网络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状况。原先我在实际过程看到的，就是例如说我在惠普平台的话，惠普的话就是说其实是通过惠普自己的网卡绑定的技术来做这个实现，或者说 IBM 会有自己的相应的这个方法去做，把多块网卡要么作为这个负载均衡，或者是作为这个 FuelOR 方式。在 Win Server 2012呢，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呢，所以 Nick Timmy 呢本身呢现在缺省的就是提供这种支持的功能。其实等一会儿我们做这个演示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在我看来那个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呢，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呢，就是每一块我们的网卡呢，其实不论是哪个厂商制造的，例如说它可能是厂商 A 制造的或厂商 B 制造的，其实在 Windows 来说呢，它都能够提供这种相应的这个绑定和这个负载均衡和这个固路障转移的功能。这是呢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这样一个功能，为什么需要加以重视。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最后呢 WinServer， 也就是说 WinServer 为什么最后呢提供了这项功能，因为这个是非常必要的。简单的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东西，然后呢当然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讲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怎么样去做这个网卡的绑定呢，其实是一个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组的方式，翻译的方式可以有多种理解了。但是呢可能大家更多的需要去理解一下，就是这个网卡绑定了它内部的一些原理。因为我们去做的时候配置，其实等一会儿大家看到配置的话就很简单的，无非就是选选选然后就可以做出来。但是更多的我们需要理解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成这种模式，为什么不选成另外一种模式。这里面的话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网卡绑定的时候，当然我们从架构角度，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想做这个事情，我们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呢？首先呢我们就知道在做个网卡绑定的时候呢，它有两种的这个模式。第一种模式呢是交换机依赖模那个模式，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多块网卡两块或者说多块的网卡需要去通信的时候，需要交换机对我提供相应的支持和配置。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有静态的方式和动态重组的方式。静态方式也就是说我需要在那个指定一些网口去进行的相应的这个配置和一些操作。动态的方式的话，它会通过智能链路的方式来选择这个方式去操作。这两种是这个交换机依赖模式。第二种模式呢就是交换机独立模式呢。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模式呢相对而言呢就不需要交换机参与这个怎么样去配置，也就是说其实交换机不需要做任何的配置。所以说呢这两种模式呢大家需要知道。这两种模式之后呢，就是说在我们真正的去分配流量的时候，例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两块卡或者四块卡绑在一起去做，然后这个流量是怎么去分配呢？这里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其实就是哈希的方式，就是这里边的翻译是地址散列的模式，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哈希的方式。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 Hyper-V 交换机端口的方式。哈希的方式的话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种哈希的方法的，比如说我它可以以 IP 地址啊，或者说再以 MAC 地址，还可以有 TCP 端口多种方式来提供的这种哈希的方式。这是这个有关 Nick Timing 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大家需要知道的原理。右边这张图呢，其实我看到这张图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这更像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部门里面搭的服务器里面的那个，特别适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其实和右边的图是很像的。就是说呢，假如说我有多块网卡我可以拿第一块网卡做这个我自己 VLAN 的这个流量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我可以用来做这个管理端口，我来做管理这个我的机器，我有单独的一块网卡去进行处理。剩下的网卡呢两块网卡或者其他的网卡呢，我可以把它绑定起来。以后呢例如说有更多的学员，例如说想去访问的时候，大家学员的访问量会比较大。如果仅仅是简单的操作的话，大家一般情况下就是通过鼠标远程桌面或者 Web 方式 ,Web Access 的方式都可以去访问。当然了，如果大家以后有些更大的一些视频呢去操作，或者其他的去操作的时候，或者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多块网卡的绑定呢，对这种那个流量的负载这个均衡呢，相对来就比较好的价值。 所以这个图给大家展示出来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可以大家去参考的一个方式。右下角说到，就是说呢，每一个组我们去做 Nick Teaming 的时候呢，每个组呢最多呢现在可以有32块网卡，可以把它绑定在一起。这是给大家说一下它里边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这一页大家看到就是虚拟机 Nick Teaming 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里面就是说呢，我们在虚拟机里面呢也可以做 Nick Teaming。其实这里边大家如果看，其实这里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文字化的东西比较多。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都比较好理解，只有两个部分可能不是特别的好理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那个 SROV， 其实说到这个 Nick Teaming 的话，可能和 SROV 这个技术结合起来呢，可能是大家一个如果大家做得很深的话，这个 OK，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如果大家是初步接触的话，因为 SROV 呢，我手头呢本身的这个演示环境里也没有这个网卡设备，所以说呢我也无法给大家演示。但是从功能上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呢普通的情况下呢，我们原先做虚拟化的话都是通过虚拟这个层次呢来做这个解析。当然有了这个 pass through 的技术之后呢，我们直接可以把网卡设备直接映射给这个虚拟机。当然 pass through 技术呢也只能是映射给一个。SROV 技术呢，它通过这个 VF 和这个 PF， 就是物理的这个 function 和这个虚拟化的 function 呢，它把自己呢直接可以映射给多个虚拟机去使用。其实对它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呢，它在这个虚拟机去使用的话，有时候呢，其实它带来的，就是说我们在谈虚拟化这个很多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个共享和一个性能的一个提供，这是它虚拟化必须要去完成的。这里的话 SRV 呢，它直接能够把网卡的这个VF 呢映射到这个虚拟机里面，然后虚拟机呢直接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但这里面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和 Nick Teaming 呢， Nick Teaming 呢是需要这个网络这个对战呢去做这个协议的访问，但这里的话 SRV 呢直接就把它映射给了这个虚拟机。所以说这里面呢使用的话，也是我们在物理主机上呢对那个 SRV 的这种网络识别器呢，就是我们无法去把它绑定成一个组去进行操作，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在虚拟机里面呢，因为它直接映射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比如说两块的两个 VF， 两个不同的物理的卡过来的 VF 的话，然后呢我们把它直接分别挂到那个 Hyper-V 的交换机上，然后呢再把它那个做成一个组呢，这个方式呢是可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模式这个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呢也是看到，就下边的正中间呢大家看到这条语音赛的VN Network Adapter， 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 Teaming 的这个功能，就是这个成组捆绑成组的这个功能呢打开。这里面呢最有意思就是最早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少了一个 on 的功能。其实呢这里边所提供的可以是打开也可以是关闭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这个虚拟机里需要做这个Nick Teaming 的话，就需要把这个在这个物理主机内呢把这个 Teaming 这个功能呢打开，需要去做这个操作，这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了吧。并且在虚拟机里面呢，这里面相对而言呢有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呢主要是我们只能用这种交换机独立模式去配置，并且结合这个哈希这个地址散列的模式，然后呢去结合起来去做这个 Teaming 的模式。比如说我们想再做其他的例如说和交换机相关了，这个这目前这都是做不了的。当然为什么是出于这个状况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毕竟是在虚拟机里边，在虚拟机里边并没有很多的有关这个交换机的这个配置信息，所以说它是无法获得这个信息的。当然我们如果要是简单的理解到就是说我们接的都是虚拟的交换机而不是真正的这种交换机的话，我们大家都容易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这部分功能的去实现呢也是比较大家需要去理解的。从这个其他部分大家看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比较容易，包括 MAC 地址的欺骗啦，包括在比如说在我们的负分区，也就是说在那个 物理主机的环境里面呢，和那个虚拟环境的那个 NIC 呢，不能够是在一个组里面。这种方式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容易去理解。可能大家最不容易去理解的就是和 SRLV 呢这种一个区别。另外一下就是说呢，它需要打开并且只能够有交换机独立模式和这个哈希的方式这个结合才能去使用在虚拟机里面。接上表呢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我发现就是说在那个一些文档里边就是说介绍的不是特别的细，所以说这张表里边相对来列出来就比较细一些了。就是说呢交换机独立和交换机依赖这两种模式和这个哈希方式和这个 HyperV 这个交换机端控这两种方式做一个矩阵化的模式。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需要多说两句，就是说这个对我们大家在这个具体去用哪种模式的时候理解起来就会特别的有意思。交换和交换机无关这种模式和这个地址散列组合起来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就是进和出嘛， IO 的一个过程。出站的话它会通过所有的这个其实活动成员呢，其实这个翻译可能都比较那个蹩脚一些，其实呢就是说通过所有的网卡都出去之后呢出站就可以通过所有的网卡。但入站的话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它只能通过一个组成员来去完成。所以说呢这种模式大家看理解的话，就是说什么时候需要这种模式我们才可以去用这种模式。如果你要是出和进都很繁忙的话，所以这种模式就不一定适合。如果仅仅我是对外做一个出为主的话，例如说我是做一个大量的以共享去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一种模式。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右上角的，就是说交换机无关和这个 HyperV 交换机端口的模式做和组合在一起的话，我会看到就是说出站的时候呢它呢所有的流量呢就是说呢它可以通过这个各个网卡去做，但是呢说它所有的这个流量呢它要做一个相对而言，就是说它在回来的时候呢它将会就是说其实呢我的理解就是说它从哪出的还是从哪进的，你知道吧，有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这种方式的话怎么说呢，其实后边一页的话倒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后边一页等一会儿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后边一页的话就介绍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去使用哪种模式啊。这里我就简单的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理解的方法。再往下呢说是交换机依赖模型。交换机依赖模型的话和那个哈希的方式的话就有一点区别。出站的话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发送这个信息的时候，但是进的时候呢这里的模式的话就变成了就是说交换机的一个负载来做这个均衡，做这个自己的这个分配工作。HyperV端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在这个出站通讯的时候呢还是和上面呢相差不大。其实这里面呢主要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我们在考虑这个去直接去访问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选择到底是哈希的方式 HyperV 的端口方式，这两种方式呢是我们自己在考虑的时候最多的需要考虑的地方。而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页呢就是说是对刚才的那个大家可能理解起来稍微的，如果要是初学的话可能理解起来稍微有点模糊啊。当然这一页的话就是把上面的一个东西呢做一个总结，就是什么样去用。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的比如说这里的第一行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管理员希望组连接到不同的交换机，则称组模式为交换机独立模式。这个是大家就是说考虑的一个重点。你看在第二项的时候，如果需要连接到同一个交换机并且选择这个静态模式的话，你要选择交换机依赖模式。在这个交换机独立模式之中呢，大家在考虑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进来的数据通过所有的网卡设备来做，这种情况下呢您只能够选择 HyperV 的端口这个交换机这个模式来去使用，也就是说呢通过哈希的方式的话就不行了。第二部分的那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如果所有的这个进来的数据我只想通过一块卡去做的话，比如说我之前指定一个去做的话 OK， 这种哈希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所以说呢这里呢是把我们可以去使用的模式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这里面呢，我想就再说一下，就最后给大家列出来这种模式呢，如果管理员允许虚拟机所发的数据超过一个组的成员，或者说虚拟机之间的负载波动很大，则使用递质散列模式。也就是说呢，我们出去的数据，假如说是一块网卡 ，OK， 搞不定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通过这个哈希的方式的话，我们都知道哈希刚才我们介绍过，它是通过多块网卡去出去的。当然我们并不在乎这个进来的数据的话，这种情况是比较适合的，因为通过端口的方式的话，一般情况下它进的数据和出来的数据呢，它往往是通过一个网卡来去做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多块网卡的话，相对而言它有一个哈希的分法，相对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呢，如果单个虚拟机它的访问的那个量特别大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就是HyperV 交换机端口这种模式呢，可能它是撑不住的。因为它的负载是基于这个，例如说MAC 地址 IP 地址，其实呢某种程度是基于这个虚拟机这种层次去做这个分发的。这种情况下不行的话，这个哈希的方式呢就是比较适合的一种模式呢。这一页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与第三方这个组建这个捆绑的模式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其实这一页呢，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大家首先需要去读一下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其实读完之后呢，就是说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就是说呢，用了微软的那个 Team 呢，就不要和第三方的来去做这个绑定，然后用了第三方的就不要再用和微软去做这个绑定，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呢，如果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一个现象，并且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所以说这一页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下面呢，大家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先用图示给大家图示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管理 Nick Teaming。其实这里面的话，说到管理 Nick Teaming 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用两种方式，来看的话，其实这里大家看到了，就是这页 PPT 呢，大家看到的是列出三种方式。其实呢，真正的我的理解就是一和二呢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通过图形的方式去过管理。也就是说，我们不论是在这个所有服务器还是 local 服务器，其实现在调的都是相同的这个一个界面。其实这个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通过 PowerShell 去做管理的。其实我现在发现呢，就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肯定会觉得这个图形方式很简单很方便。其实呢，大家如果熟练之后呢，通过命令行去做的话更简单。你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第三部分 PowerShell 的话，RBFO load balance failover 的命，它调出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Nick Teaming 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图形界面。所以说呢，在这个管理模式的话，大家就是需要可以提供的两种这个大家可以去操作的模式，一种是图形，一种是这个PowerShell 这个命令行模式。大家来看到这页的话，其实我就觉得非常简单了，就是其实这页个人感觉就是讲起来就属于一点就是没有这个含金量的东西。就是说进了这个管理界面之后，然后呢每一栏，然后呢它有些选项。其实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每次都不看这里边的东西。其实这里面的话，我可能更关心的是右边的这个窗口里面呢有哪些网络设备，或者左下这个窗口的话有哪些那个已经绑定的，或者说需要我去操作的一些绑定的一些Nick Teaming 的一些那个组的话，去我可能对我来说我更关心这些部分呢。大家去操作的模式呢就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例如说这里边左下角里边这画圈，大家在 task 里边我点一下这个下拉框，然后我可以 new 一个。这里当然显示的是英文了，如果中文大家去操作的话，就是新建一个组。新建组的话，我们在右边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用哪些那个把哪些这个 adapter 呢加入到这个组里面。但这里边这个组的名称我们是必须要写的。有几次我去操作的时候，也经常 选上之后我就发现，哦 ,OK, 是虚的。所以说呢，抬眼一看，就是这里是需要再加一个自己的名称，自己这个名称的相对人，就是说大家自己可以自定义一些去选择的一些名称。大家看到就是说额外的这里边去选择的话，例如说在下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例如 switch 以及 button 的，的话就是说和交换机的这个无关的这个模式，知道吗？包括这个 load balance 的这个模式是地址哈希的模式。然后呢 standby 的 adapter 就是说这里边你可以选择，其实这里边列出来 adapter 就是你上面所选的两个里边其中一个，但你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成这个负载均衡的模式。如果是两块卡的话，你要做负载均衡的话，就是说你肯定是选择一块卡去做。如果要是多块卡，例如说我们现在非常富有，例如说有四块卡或者五块卡，这种情况下呢，我可以例如说我可以拿四块卡做这个绑定，然后呢当然了，第五块卡呢我在这里的话那个是做这个 standby, 其实最终呢也是五块卡绑在一起去做的，但是呢实际工作之中呢一块卡是做这个 standby 这个模式的呢。这里的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说呢，我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说管理的模式的话，其实我们前几次讲的时候呢，其实我的一个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呢 ,WinServer 2012的很多管理的功能增强呢，其实很大一块的来说呢是在这个命令行这块，也就是通过这里是通过 PowerShell, 如果要是像原先我做这个 Unix 或者是其他比较多的话，是通过这个 Shell 的方式去做的。那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Windows 2012的这个 PowerShell 呢，在这里面呢是基本上对这个Nick Teaming 呢是提供了比较强的支持。如果大家特别感兴趣去操作的话，我觉得大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里列到的，比如说左边大家看到列到了两个命令，就是 get help, 然后呢 net lbfo 这个模式呢，大家可以据说可以看到这个命令怎么去使用。其实 get help, net lbfo 呢，如果大家熟的话，后边可以再加一个杠 example, 例如说它会列出一些例子，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所以说呢这个管理功能呢相当于是比较容易去实现的呢。下面呢就是说给大家就是说前面也是聊了很多，就是说Nick Teaming的一些东西。下面的话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演示一下，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 Nick Teaming, 然后 Nick Teaming 里边怎么样做这个 load balance 的一些实现方法。大家现在看到的环境呢是是我通过远程桌面呢连到了那两台这个杀套机上，然后这两台杀套机呢是配置了两块网卡。那这里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大家例如说在这个本地服务器里面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现在 Nick 组合在这里的话就是以禁用的模式，当然这是缺省的一种模式。我们如果要想调出来这种那个这个管理的 Nick Teaming 的管理界面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可以这里点已经用这个链接，然后直接可以链出来。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敲一下这个命令行把它列出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通过命令行呢也可以把这个Nick Teaming 的这个操作界面也可以这个调出来。其实呢如果大家比较习惯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去，如果不习惯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直接点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的界面。这个界面就和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 PPT 里边的截图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语言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差距。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现在有真实的网卡物理的网卡，也有虚拟出来的网卡，然后呢从这里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组模式的。然后呢例如说我们现在例如说我们点这个咱这里边直接点那个添加新组或者是这模式也可以，也可以在任务里边这里面对标准模式，例如新建组我们可以新建出来，比如说我们选随便选两个。组的名称的话大家可以随意的去做选择。 称组模式就是我们采用哪种称组模式啊。当然对我来说我们这次演示呢相对是没有做这个交换机的配置呢，所以说我们就为了简单呢我们就先选一下交换机独立模式。但是我们如果要真实的在这个环境里去配置的话啊，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需要思考一下到底我们用哪种模式更好一些呢。这里显示的负载平衡模式呢，我们看到这里列出来的有地址哈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简单说的这个哈希的模式，Hyper-V 端口模式，这两种模式呢，我们可以，我刚才不知道大家是否记住了，就是说呢，地址哈希这个模式呢，相对而言呢，出是所有的网卡进的时候只有一个，然后端口模式的话，相对而言进和出的话，它是从哪进的从哪出，从哪出去的再从哪进来，这种模式相对而言它的负载是比较均衡的。地址哈希的话，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进来的这个是比较这个单一的，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下啊。备用适配器，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哪一块卡是做备用的，也可以，当然我们都可以做 IFTYFT 的模式去做。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一块备用的模式，然后呢点击确定。这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当前的这个状态。在 demo 里的话就是说我的那个 Contoso VNetwork 呢这里显示的是这个活动状态，然后呢我的 Internal Switch 呢这里显示是待机的状态。当然我们这里刚才配置的时候是把它配置成这个 standby, active standby 这种模式，储备的这种模式。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例如说我点一下，然后呢把它禁用一下，例如说把这个你看把活动的禁用一下，知道吧，把这个 contoso vnetwork 禁用一下，我们看到它的状态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我们看到这里一做禁用之后呢，然后呢下边这个虚拟的这个网卡呢，它的这个状态呢，就从这个待用的模式就转为这个活动的模式了啊。比如说，我们再启用一下这个上面这块虚拟的网卡，然后呢，它状态立刻又做了转变，也就是说，它又从这个活动状态呢，又从这个禁用状态变成活动状态，然后呢，第二块这个网卡呢，它又从这个活动状态又变为这个待机的状态。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做的 Nick Teaming。其实客观的说呢，从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功能相对也不是特别的复杂，然后理解起来，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大家需要去理解起来的话，更多的是要去理解什么呢，就是说这里的这个成组模式，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理解的，这个另外一下这个负载均衡模式大家需要去深入的去理解一下。然后呢真正去做配置的时候呢，我相信就是说那个以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就是原先我做这个大的数据环境比较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绑在一起是提高了性能，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备用，就是说 standby 这种模式呢一定要去采用的。就是刚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假如我有五块卡的话，四块卡作为这个负载均衡，然后一块卡作为备卡，如果这四块卡里边有一块卡坏掉的话，我的备用卡立刻就加入进去，然后做这个从这个待用模式呢转化为这个 active 模式的，这是我们相对而言是比较可行的一种配置的方法，这是呢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我们呢是建了一个这个 demo 的一个这个 teaming，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可以其实呢是可以通过很多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进行操作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列了很多的，比如说通过命令行去操作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进行哪些操作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敲相应的命令去进行一些操作。这里面呢我想就是说可能最有价值的这个命令呢，就是说可能是大家去进行一些相应的管理。这里的话就是管理的一部分呢，就是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建了一个这个 组了，然后 demo。 假如我想对这个组进行一些删除操作的，或者说当然我也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去再建一个新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建了，我们想把它删掉的话，也可以通过命令去操作。这里我在 PowerShell 的时候敲的命令呢，其实就是说大家其实 PowerShell 这个我觉得特别容易去理解的模式，其实它是一种语言的模式，就是说呢其实就像一种语言表达一样去做删除，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大家不容易去理解的东西。这里来看的话，就是删除网络的 FO 的 Teaming 里面的，这里后面 demo 就是我们新建的组。右边的话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个组的状态现在都是 OK 正常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删掉之后呢，会出现什么状态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当我做了这个删除操作之后呢，我确定了之后呢，这里的话，我这里的这个新建的这个 demo 组呢，也就是这里立刻从这个界面就消失了。所以说呢，在我看来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功能呢是特别容易去理解去使用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实际过程中呢，服务器操作的时候呢，如果服务器的网卡设备比较丰富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很多的这个尝试，然后去做这个使用的。并且在我们部门的话，如果大家是参与过我们的，例如说我们 IT Camp 或者其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就是说我们这里会有几台服务器去做。其实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在做服务器这个设置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很多的想法，包括是怎么样去做更好一些。其中呢Nick Teaming 呢就是我们考虑的这种模式。当然了，如果从其他更多的你要搭建一个环境的话，包括是自动化去部署啦，还有虚机的迁移啦，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每一个需要去考虑的部分呢。所以说呢Nick Teaming 呢这个呢更多就是 WinServer 里边提供的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组件啊。这里呢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呢，大家如果那个特别感兴趣的话，其实我这里稍等一下啊，我这里就是说推荐呢，大家可以从那个 TimeNet 一些技术资源库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关这个网卡适配器成组的这个一些描述。这里描述的话，其实我看了一下的话，其实介绍呢就属于一个怎么说呢，就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但是呢，对于可能大家如果听我一次讲的话，可能我自己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大家可能如果第一次听的话，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的那个理解的话，例如说里边的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算法或者描述的话，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些中文的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介绍。但是我觉得那个关于那个我们后边的一些推荐的配置的话，我觉得这张 PPT 里边的介绍反而比这里边更详细一些的。讲到这里的话，我这里讲的主要内容呢，基本上就差不多就处于这个结束的这个状态。最后呢，大家，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个中文的一个介绍这个 Nick Teaming 的一个实现的方法啊的一些资料。然后呢，这里呢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这个讲这个 Nick Teaming 的一些这个资源，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这个中英文的理解呢是稍微是有一些没有一些特别多的一些共识，所以说呢相对而言这里列出来的英文的网站，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中文的那个 翻译过来的，所以说呢，我的建议就是说，可能那个大家可以先看看中文，然后呢理解起来就会比较快一些的啊。然后理解了80%了之后，比如说更深入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英文，因为当初那个我看到就是我们这里就是翻译出来的这个大家所看到这些 PPT 呢，有些东西翻译出来的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可能英语好的人不一定计算机好。计算机好的人可能也不一定愿意整天去做翻译工作，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就可以更多，因为我们这里毕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不是说是多么那个要命的，比如说需要去上线或去干什么过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完全抛弃中文去学英文，OK，水平高的完全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大家想那个快速的去学习的话，可以先看中文，然后再英文再结合的去看一下啊。讲到这里的话。我都觉得我讲的东西呢，基本上就讲了，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呢，我可以帮助大家回答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 live meeting 的问题面板呢，可以进行一下提问。比如说大家比如说对实际过程中有什么那个一定的想法，或者说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觉得我们讲的是不是那个太快了，或者说讲的内容是不是还需要再加强一些呢？大家都可以提一下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包括，那个翟老师啦，还有丽君啦，他们在很多次做讲座的时候呢，有很多学员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 live meeting 呢，可能很多操作的过程中的那个录制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想那个更多的能够那个看到。想做的这个内容，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想过，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想想，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我们，当然了，大家干听这个讲座也听得多了，也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呢。听懂了之后，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去实践一下。这里的话，我们会把里面的各种操作呢，我们做成各种 video，然后放到这个网上。可能我们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的 video 已经放上去了哈。如果大家对哪一块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着重的去做一下这个 video 放上去，大家自己照着 video 去做。这种情况下，要比自己去看书或者看资料会更快一些。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其他有学员提什么问题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一下。然后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线上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想法，可能以后会有什么想法的话，大家也可以与我们联系一下。因为 这里边不论是翟老师、丽俊还是我这块呢，我们公司也要求我们写一些微博，或者说参加过一些看的活动的话，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联系的方式，邮件啊，或者说在博客上去提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些解答的工作。我这里也是那个参照一下，就上一次讲的 AD 的时候，可能是刚感冒完，然后呢讲的太多，然后时间内容也太多，然后呢那个上次都时间不够，然后这次呢特意的这个讲的语速呢更快一些，然后呢时间内容呢更精简一些的话，这个当然我们的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一下吧。这里的话那个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线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有多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沟通，包括发邮件，或者说直接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呢直接扔到我的那个博客上。其实这个我这个博客呢更多的像是一种工作的这个博客，知道吗？这是老大的要求，但这里的话我会把自己经常做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总结呢放上去。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在对这个讲座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将来的这个做这个 camp 活动的时候呢，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列上去。包括我这里的经常会把，例如说当时是装这个 VHDX 的时候呢，很多学员可能对于熟练的在上海或者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学员比较熟练，还是很快能装得上去的。如果要是大家不熟练的话，大家可以例如说可以看一下怎么样去装到 VHDX 或者说类似的这种工作。在 Netteaming 里面呢，如果大家Netteaming 里面呢，如果大家例如说我想就是说对哪些部分我想例如说是否能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去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一些那个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呢，我们也可以放进去去做这个工作的啊。我现在终于看到有人那个说，就说这个页面刷的很慢，可能是早些时候就有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来 meeting 这个好像很多学员就有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以后我们所以说以后我在想把这个东西就做成一个 video，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直接去 down 的去看，也许会更好一些吧。 到这里的话，我们的时间呢差不多已经快接近一个小时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利用这最后的几分钟呢可以提一下，或者说直接扔到那个博客或者发邮件呢联系也可以。我可以再等几分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需要我们帮助你解答的。那行吧，我看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有什么问题我们线下再联系吧。好了，那今天那个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吧。最后呢，请大家填一下反馈表，并且再次感谢一下大家对这个课程的关注。我们下次课程时候再见吧。好了，谢谢大家。